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帮我们读经。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在新的一年里头，祝大家靠主更多，向主更深。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登山宝训。所以假如你还记得上周几个礼拜前我们讲这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在介绍一个王，这天国的王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呢，他有个角度，他的角度就是他要介绍这位天国的王他在这个地面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来稍微思想一下，天国是教会吗？天国是创造吗？天国是天堂吗？所以到底天国是什么？ Kingdom of God， 天国是什么？或者是吧？所以当我们在讲天国的讲国家这个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立马想到一个地理位置，一个具体的位置啊，这个国家有多大，这国家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这年头讲国家的概念。不过当你明白这圣经讲天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多层面的一个概念，英文说 is a multifaceted concept，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概念。这概念首先呢，让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天国和神的管统，统管和神的治理呢，息息相关。所以当你要想到天国的时候，你基本上要立马想到说，天国我就要想到神的统管，神的治理。所以当你想要神的统管，神的治理 The reign and the rule of God， 所以你想要这神的统管，神的治理的时候，你就要想神统管什么，神治理什么，对吗？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一天神要来毁灭这一切的邪恶的势力，罪恶的人类，为要拯救他的百姓，这是神的统管，这是神的治理。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这统管这天国的神是良善的，所以一天他要聚集他的百姓在一个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悲哀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叫新天新地。 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位统管天国的神是荣耀的，所以他的统管的治理呢，要改变那些投靠他的人。当你投靠这位天国王的时候，天国王要改变你，不是你的身份改变，你的生命也要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啊，一个投靠天国王的人呢、他的生命怎么样的被改变，这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聚集你的百姓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我们也恳求你把一切的搅扰带走，使到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听你的话语，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恳求你使用这段时间，使我们蒙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能带给你幸福啊。让我告诉你，有什么事情能带给你幸福？有钱幸福吗？不要假假啦，有钱很幸福。不要来教会装属灵的人，有钱好，有钱我可以买饭菜、柴米油盐养我的一家六口，对不对？有钱好不好？有钱好。有车好不好？有车好。有房好不好？有房好。有信用卡好不好？好。有俱乐部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好不好？好。有男朋友好不好？有女朋友好不好？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有孙子好不好？好，这些都很好。有美貌好不好？有条件好不好？有背景，有人脉，有关系好不好？好，都很幸福。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幸福不幸福？幸福。所以不过我们在讲这些幸福的当中，我们讲，幸福当中呢，有没有分好的幸福、更重要的幸福，和没有不这么重要的幸福，只有的，那个原则很简单，那个原则就是你想想看啊，越长久的幸福呢，就越宝贝，越长久的幸福呢，就越宝贝。打个比方，我给你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买车。像我买车可以驾几年啊，用车的人都最喜欢一张纸，也最讨厌一张纸，那张纸叫用车证，十年。所以假如新加坡的车贵到一个离谱的一个地步啊，买一辆车跟买一栋一个政府住三房室是一样的价钱，你会买哪一个？99年的三房室的政府住，还是让你许可你驾十年的一辆车？你会买哪一个？哪一个幸福比较重要？你会选99年的三房室啊？为什么啊？99年的幸福呢比较长久，10年的幸福呢没这么长久。两个都是幸福，不过这个长久比较重，这个幸福比较重要。再给你一个比方，去新山3天2夜游，幸福吗？幸福。去日本7天8夜游，幸福吗？幸福。哪一个比较幸福？同样的人啊，我不是要你说哦，去新山跟爱人，去日本跟仇人，不是去新山跟爱人去日本也跟爱人跟你最亲的人，哪一个比较幸福？去日本。为什么？你日本的那个旅程呢比较长久，比较长久的幸福呢比较宝贝，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天国王在告诉我们的观念。他说让我介绍8个福气给你，当你明白这8个福气的时候，你就明白这耶稣要我们享受啊一个天长地久的幸福。他告诉我们说，在这地面上所有的一切的幸福都好，不过有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些幸福呢一天要成为过眼云烟，过眼云烟。所以因此主来到我们这个地面上，他说天国的子民好，因为我要你们享受那长长久久的幸福，不仅仅是今世的幸福，也是来世，也是永生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面上来做的事情，来宣告这8福。不过当你在读这8福，或者刚才你看弟兄在带领我们背这8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矛盾。从世人的角度啊，假如你请一个新朋友在当中背这个8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8福呢很奇怪，很奇怪。他说虚心的人怎么能是幸福的人呢？在这个地面上心高气傲的人呢， 才是幸福的人。这八福又说，哀痛的人、哭哭啼啼的人幸福。你们基督徒有没有搞错？在这个世界上呢，随心所欲、开开心心的人是幸福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明白耶稣的道理，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哭的人怎么是幸福呢？应该是欢笑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所以当你明白这八福，我们来看这八福的时候，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八福啊，这不是我创造的啦，这是跟着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非常著名啊，假如你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个牧师叫做约翰奎首吞 John Chrysostom主后大概300年左右的一个牧师，非常非常敬虔的一位牧师、学者、讲员所以他人家给他一个绰号，这绰号在教会历史当中只有他有这个绰号，所以你就想他多么厉害。他的绰号叫做金嘴或金口 The Golden Mouth， 所以你可以想象啦假如我人家称伟翰牧师为那金口，什么意思？哇，就是他很会讲道所以他是教会历史当中可能是 number one speaker， 所以到了现在人家还是说 the golden mouth。 假如你跟历史学家讲the golden mouth 金口，他就想到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就是奎首敦。所以当奎首敦在讲这八福的时候，奎首敦就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八福不能分开看，八福要一起看。那个比喻就是你买过一条金链吗？金链的美是那条链是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来欣赏这条金链这条金链分两段上面一段，下面一段前面的四福呢是一段，后面的四福是另外一段。所以我们先来欣赏这条金链的上半段就是四个象神的蒙福数字假如你们在周刊的话，你发现这是今天的讲道大纲，你们可以拿来参考。所以我再说一次这条金链的上半段呢是四个象神的蒙福数字我们来看第一个福吧第一个福这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问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虚心？这年头我们不用这个字的虚心，所以很多人就说虚心就是谦虚的人哦，谦虚的人有福了。不是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这也不是希腊文那个意思。那意思基本上我可以这样的翻译，你们就明白那个意思是什么。自觉破产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当你在读八福的时候，它里头有个很大的矛盾呢。耶稣在告诉你你要倒空了，你才能被装满。你要被倒空了，你才能被装满。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子民的起点是你发现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是一个在里面一无所有的人。因为你发现你一无所有了，那个福气什么呢？神要使你应有尽有，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观念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一个天国子民的起点呢，就是我发现我是个贫穷人，我发现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我认识什么叫虚空这就是那个起点。不过我告诉你，这个起点呢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神迹。弟兄姐妹们请问你要一个人来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破产的人容易吗？我告诉你，很难的。所以我说这是个神迹。所以往往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你知道吗当你和人相处久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请问这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最高的东西是什么？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人的心，人的自尊。所以要使这个最硬的、最大的、最高的改变过来，我告诉你，这是神迹，只有神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你要一个人承认说，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除非神在他的生命里头打开他的眼睛，你看你自己，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眼睛你什么都有，不过从神的眼睛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一个破产的人。 不过你来投告天国王的时候，天国王告诉你，你发现你破产的那一天呢，你变成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最幸福的人。这就是天国王告诉我们的事。或许有在这里有些人会这么讲，他说来教会的人就是那些觉得自己是破产的人，来教会的人就是天国子民。不是的，怎么说呢？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里头给我们这样的答案。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一间教会，耶稣责备他们。那间教会，你听耶稣怎么的来责备，怎么来对这间教会说话？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富足的，你们发了财，什么都不缺，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哪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不要骗我们自己，不要骗我们自己说我来教会参加礼拜，我就是天国子民。不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天国子民的开始是你要认清楚你里头是没有的。你钱有再多，财产有再多，功课成绩有再好，这些东西都不是神说的事情。神说，你看你里面，你看到里头的贫穷，你看到里头你是什么都没有，你看到里头是虚空。所以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祝福的开始，幸福的开始。因为神说，当你倒空的时候，神要把你装满了，神要把你装满。所以当你听加尔文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加尔文就给虚心的人给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虚心的人就是那些过去自以为是的人，现在呢自以为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他来投靠神。这就是虚心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个虚心的人？不要想你的钱，不要想你的养户口，不要想你的公寓，不要想你的那辆车，你往里头看，你说，神，我来到你面前，我是否是一个破产的人？这是第一。假如你说是的话，耶稣说，天国是你的。所以我们接着看魁首托恩的经链第二条第二段，他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哀痛忧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单单觉得你自己是个破产的人没有用的，你要继续下去，你要继续看着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当你发现你是个破产的人的时候，你会开始悲哀，你会开始哀痛忧伤。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外面呢都充满了肮脏污秽所以天国子民要做什么？天国子民要回转。所以天国子民的福气是什么呢？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神面前悲哀痛悔的时候，这位神告诉我们说，你必得安慰，你必得安慰。所以第二点，基督徒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你不要把悔改呢当成是我35年前我信主的时候我悔改了，以后都不用悔改了。不是的，悔改是基督徒一辈子做的事情。我上周跟一位教会的弟兄，我说错了一些话，我跟那位弟兄悔改道歉，我说对不起15年前我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会向那位弟兄另外一位弟兄道歉，说对不起。当我开始我敬拜神的时候，我来投靠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怎么信靠神呢？我一天，我和我的最好的朋友搭巴士往我的家去，我还记得在 AYE 高速上，这样我那时很骄傲的一个人，我不信主我就很自豪的问我的朋友，我就问他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便问这个问题所以我的期望是什么呢他会称赞我。不过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向我说实话，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说到我要哭了。所以那一年我信主了。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整辈子到你死的时候你都要悔改，因为你心一走错的一偏差的时候，你要快快回转，回到神面前说，神，我痛悔了，神，我悲哀了，我不应该是这样。不过你看神答应我们什么神答应我们说，当你回来的时候 神要使我们得安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为着一些事情悲哀流泪，为着什么事情呢？为着罪恶，为着里头的罪恶悲哀流泪。所以假如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觉得你是个破产的人，你甚至不会，从来没有为着你所做的肮脏的事情，所想的肮脏的事情，所说的肮脏的事情，所做过的肮脏的事情而痛悔的话，我要告诉你，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这不是你没有得福，你没有得福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不过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当我悔改，当我痛悔的时候，神答应我们，神答应我们说我要和你居住。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刚才你们读的那段话是这么说的，以赛亚书第57章，让我来读给你们听其中一节，他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那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却要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告诉我们说，当我回转，当我悲哀，当我痛悔的时候，那在至高至圣之上的那位神，他要与我同居，这是最好的安慰，这是人生最好的安慰。这就是耶稣在做的事情，耶稣在把旧约的很多的真理呢压缩成这八福里头，让我们明白。所以当我们认识了一个天国子民，他宣告自己一无所有，一个天国子民说，我为着我自己的罪恶悲哀痛苦，一个天国的子民也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耶稣接着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圣经谈到温柔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一个属灵直觉有些当你听到一些字的时候，那个属灵直觉要来，你听到圣经讲温柔的时候，那个直觉就是你要来多两个字，叫谦卑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形容词呢都是在一起的，好像双胞胎一样。所以当你听到圣经讲温柔的时候，耶稣在说的意思就是谦卑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地土。一个自以为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他的幸福要开始了，因为神要使这样的一个人升高，这样的一个人升高。世界的道理是什么？世界的道理是强者生存，对不对？不过圣经的反文化道理是柔者生存，柔者生存当我们在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生第一个宝宝很兴奋吗生第一个宝宝就开始想名字，不过想名字很难呢，因为你要呈报上去给上头，上头会打回来 no good 不好不过我们很喜欢这个字叫柔你猜呈报上去的时候打回来吗？来被打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头他们不喜欢这个字叫柔，很多人都不喜欢，不只是我的头，我周围的朋友他说Are you sure? 你这样叫女孩子柔什么柔什么我们就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世界这样想，柔温柔的人是被欺负的人，对不对？当你想到温柔就被欺负，温柔的人没有力量，很软弱，一推就倒。不过你不明白了，你不明白圣经的温柔，圣经的温柔有力量的，有力量。怎么说呢？过后我的孩子也真的叫柔啊，所以一柔不是一楼、二楼、三楼是一柔姿柔还有静柔。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选柔呢？因为你明白，温柔需要力量。谦卑需要力量。弟兄姐妹们，你们去泳池有个游泳圈你把游泳圈压在水里头难，需要力量呢，还是你让游泳圈浮起来容易？你告诉我，游泳圈浮起来很容易呢，你要把这个游泳圈呢，把你的自尊压下去很难的。所以问你，骄傲容易还是谦卑容易？你不用力量就骄傲了，飘飘然，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妻子不喜欢称赞丈夫啊？怕丈夫啊飘飘然啊，这不错啦，你要继续称赞他。不，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人骄傲很容易的，不过你要人谦卑需要很多的力量。不过弟兄姐妹们，那个力量哪里来？力量哪里来？力量神而来。你需要神给你力量来发现你是一个破产的人，你需要神给你力量来哭，你需要神给你力量来做个温柔谦卑的人。所以不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世人看温柔的人什么都没有，一定是完蛋的。不过耶稣说神看温柔的人，他们要承受地土，他们要承受地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来看第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第四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自觉是破产的人，贫穷的人，一个满身都是罪债的人，一个谦谦卑卑的人，你想他最渴慕什么？他最渴慕什么？他最渴慕与这位清洁的神、公义的神和好，建立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这个神和好呢，是最幸福的事情。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当我是一个天国子民的时候，我很看重我和我神的关系。我希望我天天和他关系是好的，我希望他天天看我，他天天是欢喜快乐的，我不希望他对我是愤怒的这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救恩呢怀疑啊。我不知道你们碰过这样的朋友们，有时候他会问你说：“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个基督徒 ，I don't know whether I'm a Christian。”所以其实你可以带他来这八福，这前面四福，你问他几句问题，几道问题，或者你甚至你可以问你自己，因为可能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说：“哎，我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就不想来了。”不过你先问自己这几道问题，用这四福来问。你问我自己说：诶，我是否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破产贫苦无可救药的人？答案是什么？假如你的答案是我承认，你接着问：诶，我是否为着我自己的罪恶忧伤悲哀，在神的面前忧伤悲哀？答案是。第三道问题，我是否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求主饶恕赦免？答案是我是否渴慕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使到我的生命里头有平安？答案是。假如都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你现在感觉你自己不是个基督徒，不过从神的角度，神告诉你，你是天国的子民，因为在你的生命里头已经发生了一个神迹，发生了一个神迹，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一个蒙福的人。现在我们谈完了这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我们来一起思想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四个向人蒙福数字。基本上假如你要把这接下来这四个福气呢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你可以这么说活出福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再讲多一次，活出福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活出福音的生命包括了四方面。耶稣告诉我们，你怜惜人，你清洁，清洁地待人，让你使人和睦，你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人在神的眼里呢，有福了。当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进入我心中的时候，你发现他不仅仅改变我的身份，他还改变我的生命。我过去是一个使人有纷争的，我去到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就给我搞砸。不过当我信了主过后不一样了，我信了主过后，我明白什么叫给予别人的恩典，我明白什么叫做怜恤别人，我明白当我看别人的时候，无论是女人，无论是男人，无论是长者，无论是比我幼小的无论是在位的，无论是我带领的人，我都是清清洁洁的。当我信了主过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和平， 我去到哪里就有和平，我希望人可以和睦啊，甚至呢我信了主过后，人因着耶稣的基督的缘故呢逼迫我啊，我受苦我都很开心，我都很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人逼迫你的时候呢，你要开心，你就知道吗？你说为什么啊？因为人从你身上呢看到耶稣了。当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啊，这世界会对你很反感啊，他们会给你施加压力困难，不过这是好的啊，就是说他从你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怜悯饶恕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哪里不可以，哪里可以不怜悯饶恕别人呢？那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神这位清清洁的神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哪里可以对别人安理安葬呢？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神为我们而来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哪里可以在这个地面上搞纷争我们应当使人和睦。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来到这地面上为受苦为十字架而来，当我在这地面上神给我十字架来背的时候我要欢喜快乐的来背不过在这个当中呢我要记得一点从神的角度呢你的奖赏在天上，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我们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我们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我要一个很多充满知识的基督教，不过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圣洁这真的是这样一位牧师叫 Sinclair Ferguso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We want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We want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不是吗？我们要耶稣，我们却不要耶稣的十字架。这天不要这样让我们好好的来想，假如这天教会传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是个有耶稣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我可以告诉你这天教会传的福音是带你下地狱的，是带你下地狱的。因为这不是圣经的福音，圣经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担心，你看这位天国的王，你越像他你就越蒙福，你就越幸福这是天国王告诉我的事情。所以这是我来这个地面上我要做的事情，我来这个地面上我要明白这世界会不喜欢我，这世界会烦我，我会让这个世界反感，这是我们所讲的道理呢，也反文化也反这个世界，这是百分之百正常，因为我的主在2000年前已经告诉我了，已经告诉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要耶稣，我们也要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你的十字架什么，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的妻子，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的身体，可能你的十字架是你的同工，是你的办公室里头的人，可能你十字架是整个社会的观点，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看我们的主，主说你背十字架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你甚至可以似乎听到耶稣在这么说，他说你们是幸福的人因为神的连续永远长存，你们是幸福的人，因为你们必永永远远得见神。你们是幸福的人，因为你们今生来世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是幸福的人，你们是永世长存的天国子民。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当我们在读完这八福的时候，我们不接着下去读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晃到另外一个极端，我 swing to the other extreme， 我们会这样说，既然这个世界烦我，既然我也让这个世界反感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宣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去新山马来西亚买一座小山一个人烟稀少的深山野岭，我们在那边与世隔绝好像神好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说世界不要我们， forget about it， 算了吧，我们去住马来西亚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世界需要你们，你们是这世上的盐， 这世上的光。世界烦我们，不过我们不要走，我们要在这世界里头做盐做光。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两个向外的责任和功用，两个向外的责任和功用，盐的功用还有光的功用。所以盐的功用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防卫的一个功用，而光的功用呢是一个进攻的一个功用。所以盐做的是 defensive role， 所以光呢做的是 offensive。 所以当主在这里用盐的时候呢，我们有些解经家会这么说，他说盐在耶稣的时代呢可以有20多种的用途啊。所以在20多种的话，你随便由你挑，你觉得哪一个盐使你口渴盐可以杀鸡，盐可以使你的伤口复原你就选一个来应用。不过当你读这八福的时候，似乎好像耶稣没有在不是在指你27个选择你来挑一个来用吧。反而当主把盐和光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做一个对比盐做的事情是防腐，光做的事情是照亮，防腐和照亮，所以这是盐的工作。所以当你想盐的工作就是我们既然是世上的盐，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防腐，我们要防腐，我们要避免腐败。打个比方我去菜市场买了这条东西啦，煮饭的人就懂，这条叫咸鱼咸鱼。所以我去买的时候刚好新年了，我要问那个阿姨多几道问题，她不要骂，所以就最后上网。我问她问题很简单，不过她因为我想想我就很生气了。我问她那个阿姨啊，说这条鱼死了多久，她瞪着我，她说我卖你4块钱的咸鱼，她问我这条鱼死了多久，我那你知道。所以她瞪了我一眼，我就不敢问了，我回家搜索，我说咸鱼的鱼死了多久所以基本上呢，她说基本上咸鱼可以死了一年了这条鱼最长也死了一年了，还在我的手上没有发臭。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它有盐，盐防止腐烂，盐防止腐败这就是主在讲的事情。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是世上的盐，我去到的地方的时候，我有没有防止腐败？还是当我去到我的家，我的家的里头关系全部给我搞砸了，这样你就不是世上的盐。当你去到明天的办公室，一踏入办公室，所有的人就低着头，就哎呀 trouble maker 一些了，那搞乱的人就来了，你就不是世上的盐了，你就不明白耶稣说你失责了。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呢，神要你去外面做两件事情做那咸鱼不腐烂的那个盐。所以有个牧师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国的子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消毒剂 The moral disinfectant， 这就是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们，我是那防止腐烂的盐吗？还是当人碰到我的时候呢，我就指指点点，我就讲东讲西，把人扯下来。我身边所有的关系你好好的注意是否是健康的，还是往下滑的这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我是否是那防止腐烂的盐？那防止腐烂的盐在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幕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都有基本训练 BMT， 基本训练完了最后一天，这一个晚上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是假如在这个部队里头呢哪一个最捣蛋的人，那一晚就麻烦大了。所以我记得那一晚，因为那个捣蛋人跟我住在一起，我的室友，我们叫他 Sabo King 所以我的朋友们就说你要不要打，我说我不要打叫你滚开，在那边看就好。我们拿一个被他睡觉的时候就拿一个被，就哇一拳一踢一打所以不过在当时我在看他们打他的时候，其实我心中很难过，我过后也难过，到了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还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呢，我不是世界上的盐，我许可腐烂，我没有阻止， 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不同的角落，这11点过后、12点过后，我们就去到自己不同的地方。不过你就想啊，你就想，神在撒盐呢。我们都是盐，神把这些盐撒出去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你他把你放在宿舍，你要在那里防止腐烂。好，那你把你放在家里，你要防止腐烂；把你放在办公室，你要防止腐烂。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就是那正面的工作，就是做光的工作，做光的工作。所以当天国王进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生命要反照天国王的光。所以箴言会这么说，箴言说，一人的道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午正。二人的道呢，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人的道路啊，当我们走到什么道路的什么地方的时候，人会看什么呢？人会看到一个光，看到谁的光？耶稣基督的光。我很喜欢一位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啊，你身边的人呢，不信主的人呢，很有可能他这辈子看过的耶稣呢，只有一个，就是你了。很有可能他这辈子读过的一本圣经呢，也就是你了。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我住在我的邻居的身边的时候，我要想，我要怎么样的来让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光？因为我是这世界上的光，这是神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拒绝做好事情。所以我们就来想，什么叫做好的行为？耶稣说，让我的光，让我的好行为照耀在人前，使人因此呢荣耀神。所以什么叫好行为呢？好行为和上文有关系，就是那八福里头的下面四福。好行为就是当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发现，诶，怎么你的人有恩典？因为我们是连续人的人。好行为就是当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诶，怎么你这个人清清洁洁，没有诡诈，没有污秽，没有肮脏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当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诶，怎么这些人要使人和好，要让人彼此谅解啊，不是要使人分开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行为就是啊，当人欺负我们的时候，当人因着耶稣基督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反抗，我们却和他欢喜快乐，感谢主啊，看我是配得受折磨的，配得受逼迫的。他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天国子民的光。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今天我们来学三样事情。我们来认识说，假如我是天国子民的话，我里头呢有四个像神的蒙福四子，我里头也有四个像人的蒙福数字。而假如我真是天国子民的话，我有两个责任。聚会过后，神要把这个盐撒在不同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是世界上的盐。聚会过后，神要把这些灯火撒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这世界上的灯的光啊，一个是防卫防腐啊，一个是照亮，一个是带领人来信靠神。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八福还有这个最后几节是耶稣基督的写照，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写照。当你明白这八福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谁的心灵最破产？在这一上，心灵最破产的人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最破产的人，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最忧伤的人也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最谦卑卑贱的人也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最饥渴慕义的人也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连续人对人最清洁，使人完完全全与人和好的，也是那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盐，也是那钉十字架耶稣。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光，
也是那钉十字架耶稣。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在告诉我们，你看八福，你看世界的颜色、世界光，你要看到我。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你更像我，你更幸福。你越不像我，你越不幸福。我们来祷告。天父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主我们大大的得罪你，主我们在很多在我们很多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来看的时候，主人看不到耶稣，只看到魔鬼，只看到恶者。不过主，请你帮助我们，在新年的一开始，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靠你，赐给我们恩典来向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